刚才我以为说公乐弟兄要带我们读我们的经文因为经文这在这个路加福音的对不起，不是路加福音，在使徒行传的这个第一章的6到8节六到八节，我们要不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在这个使徒行传的一章6到8节，这个是主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作为你跟作为我，我们的使命在哪里？好，我们的使命在哪里？如果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在《使徒行传》1章6到8节。来，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读。来。耶稣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经文呢，就是这段经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做主的门徒、跟随耶稣的人呢，应当把在各地传扬神的福音呢，当作我们的一条使命。在我们仔细来读到底这个耶稣所告诉我们这个使命中间的内容是怎么样的，我们先看看耶稣到底在讲这样的使命的时候，就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耶稣在复活升天以前跟随他的人讲过了几次呢？大家有没有仔细去读耶稣像这样的吩咐，像这样的托付，耶稣跟随他的人到底讲过了几次呢？如果你好好的去读的话，发现当耶稣他在复活以后40天在地上跟门徒们、跟使徒们讲天国的事情的时候呢，像这样类似的经文呢讲了三次，他讲了三次。你告诉我什么？我告诉你第一次在什么地方呢？那么第一次是在这个路加福音24章36到49节所记载的。那一次呢是在耶路撒冷一间的房间里，是耶稣复活以后在耶路撒冷的一间的房间里向门徒们讲了一次这样的话。这是大使命的或者使命的第一次的托付。那么第二次耶稣又讲了一次，这在哪里呢？那这是在这个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呢，这就是我们在马太福音读到的28章16到20节那大使命，那最著名的一段，那个是在加利利的一座的山上。那么耶稣第三次还讲了一次在哪里呢？那就是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地方，这是在橄榄山耶稣要升天的地方，耶稣又讲了一次。而且耶稣讲完了这句话的时候，接下来是什么呢？他们正看的时候，耶稣就被取上天，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他们便看不见他。这就是最后的一次。所以耶稣在这样的教训呢，在后来的40天中呢，一共讲了3次。那你知道这个的重要性，这个的迫切性是怎么样啊？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the importance and the urgency， 好 importance the urgency。我想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呢，当我们要出远门的时候，我们总是跟家里面的孩子说呢，你要做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呢再三叮嘱，再三的叮嘱，再三的叮嘱，而且反复的讲，反复的讲，最后我出门的时候还要跟孩子讲呢。那你知道孩子听完这件事情呢，那知道这是一定得去做的，一定得去做的。假如说你没有孩子的话，你最后一次出远门的时候，你的父母亲怎么样对你叮嘱呢？他一直叮嘱你说要做那件事情，要做那件事情。最后呢，你做临出门的时候呢，他还要告诉你说你要去做那件事情呢。那你知道这件事情呢，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你不得不去做的。为什么呢？这是再三的嘱咐。那耶稣在这边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要在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这件事情是耶稣一再一再再三叮嘱的事情。所以呢， 所以有人就说传福音或者宣教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我给读给大家听啊，这段话他是这样写的，他说耶稣给教会的使命，好，他说耶稣讲到耶稣给教会的时候，他这样写，他说宣教就是传福音啊，宣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和原因。他说宣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和原因，教会应该是宣教的教会，就是 The Mission Church。 然后说呢，教会若没有宣教，教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这句话读起来是不是比较熟？是谁写的大家知不知道？不知道啊，那是萧宝罗牧师写的哈。这句话就是在他的这本书啊，《神学的视野》这本书里面写的。如果你还没有读到的话啊，你回去赶紧读。这在什么哪一页呢？是在118页啊，这个118页啊，这边115到118写的啊，这写的。那你知道萧宝罗牧师他是在这个宣道会的这个神学院，那么宣道会有位创始人就叫 A.B. Simpson 啊 ，A.B. Simpson。那这个 A.B. Simpson 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基督给教会最后的使命，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耶稣升天之前，这个嘱咐就说，耶稣给教会最后的使命呢，应该是教会最先关心的事情。耶稣给教会最后的嘱咐，应当是教会最先关心的事情啊，最先关心的事情。我想这是历代以来跟随主的人他们首先关心的事情，就在各个地方宣扬主的名，传扬主那大好的福音啊。我有一位这个我很尊敬的这位牧师，他叫李秀全牧师啊，李秀全牧师啊，他现在是这个世界华府的这个总干事。他跟我们分享一件事情啊，分享一件事情。那因为这个宣教，这个在向这个本地跟在外面这个传扬神的福音是这么样的重要的一件事情。他那个时候去接任这个波士顿华人教会的这个主任牧师。那个教会原来是这个焦元廉牧师所这个开始的那个这个教会。等到焦元廉牧师准备到加州去牧养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呢，他就找了一位这个传道人来接替他的这个岗位。那这个你知道这个李秀全牧师他选择一个什么时间来就职呢？啊，很特别的，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过。他是选择什么时候呢？就是选择教会的这个拆船年会的时候呢，选择那一天呢来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就职典礼。那你就知道他是多么的看重教会的宣教这件事情啊，他是非常非常看重教会的宣教事情，特别选择了教会的这个宣道的这个年会那一天呢作为他的自己的这个就职典礼。那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们这看到呢，我们看到一个有神国度使命感的这个教会呢，那是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呢，也是一个教会健康的教会的一个标志啊，一个标志。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要看说，到底我们讲的基督徒的使命，一个教会的使命，包括哪些方面呢？那么首先一点，我们知道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呢，是一个被圣灵能力所充满的教会。那我问大家，刚才我们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想彼得跟约翰，耶稣叫他们从耶路撒冷，然后呢到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然后一直到地局去做他的见证。那你看这些人他们觉得难不难呢？他们觉得害怕不害怕呢？如果你觉得说他们不害怕，可能有理由。因为呢，虽然彼得他三次不认耶稣，可是当耶稣复活了以后呢，他见到了复活的主呢，他应当可能不害怕了，而且他应当有勇气去面对这个官府啊跟公会。不过有一件事情呢，他们是觉得很难的。那为什么呢？那件难的事情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在这个《使徒行传》的一章的第六节，就是他们聚会的时候呢，居然有人就问起这个问题来了。有人就问他说呢，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 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可能我要吓一跳，我跟你们讲了四十天关于神国的事情，你怎么还问这个问题呢？还问这个问题呢？因为神国，耶稣把这个大好的福音带到这个地上来的时候，不仅仅是关系到这个以色列国复国的问题。那很多这个解经家认为说呢，就说怎么这些人会问这个问题？很可能呢，问这个问题的人呢，是耶稣在讲天国的事的时候他不在场的，所以呢，他后来呢，就这一次聚会的时候他突然间在场，所以他就问起耶稣这个问题来了啊。本来是不应该问的这个问题的，可是我想既然圣经把这件事记下来呢，那我们知道其实他们虽然听耶稣讲天国的事的时候呢，他们心还没有开窍啊，心还没有开窍，他们不完全明白。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去叫他们去各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很难的。那耶稣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耶稣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是说，但这边就是在这边告诉耶稣告诉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耶稣马上说了一句但，耶稣没有责备他们，但耶稣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呢，当他们要去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做他的见证的时候呢，有圣灵的能力与他们同在，就是耶稣所说的必得着能力，圣灵必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你问说什么叫必得着能力？那有几件事情呢他们必得着能力。第一件事情呢，他们再也不胆怯了，就像彼得曾经三次不认耶稣，可是后来呢，他们有这样的勇气站在公会，站在众长老祭司跟文士的面前，他不害怕，一点都不害怕，他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勇气。那么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得着能力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他们能清楚明白福音的真理，他们能清楚明白福音的真理。就像耶稣这边说的，说他在这个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他说什么呢？他说，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这是当圣灵降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那么接着说呢，必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一切的话。那这是什么呢？这是圣灵的能力，是明白天国的道理，这是圣灵的能力。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什么是圣灵的能力呢？就是跟随他的人，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在各个地方医病赶鬼的能力。当你看到彼得，他在彼得跟约翰他们行这个医治行赶鬼的时候，那你就知道神的能力降临到他们的身上。当你听到彼得在他们中间站起来说，他甚至呢把引用这个先知的预言，这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他引用先知的预言，而且呢把大卫的这个诗篇16篇这个经诗指着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甚至呢当耶稣问文士们都答不上来，那段经文指着说耶稣他已经做王是基督了，他能把这样的话讲出来，一天能有3000人信主，那这是什么呢？那这是圣灵的能力，这是圣灵的能力。当你看到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祷告的时候，那边地在震动，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所讲的，他们祷告完，他们就被圣灵的能力所充满，他们放胆讲神的道，那是什么呢？那是神的能力与他们同在，是神的能力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是借着神给他们的能力，圣灵赐给他们的能力，然后呢去完成耶稣要告诉他们的这件的事情。这是那个时候在使徒的时代啊，在使徒的时代。那么不仅仅是初期教会这样，后来的历代的教会也是这样的。那我能告诉弟兄姊妹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年是这个2007年，是这个就是改革中，就是新教到这个就把这个新教传到中国呢，是200周年啊，200周年。 那其中有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呢，就是这个 Robert Morrison。 那 Robert Morrison 在这个之前呢，在这个之前，其实基督教或者我们讲天主教呢，也曾陆陆续续的进到中国，可是呢在中国就是没有扎下根来啊，在中国没有扎下根来。16跟17世纪的这个天主教徒呢，天主教的传教士，他们总是想进入中国，但是呢总是进不去啊，总是进不去，总是被挡在这个门外。他们望着中国呢，是望洋，是望着中国叹息。有一位叫这个范里安啊，这个是一个天主教的一位的教士。那他望着中国，他怎么说呢？他说：“石头啊，啊不是中国啊，他讲的是石头啊，何时才为我主开放呢？”他说：“石头啊，何时才能为我主开放呢？”这是天主教的一位宣教士他发出的赞叹。在这个天主教的宣教士里面，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他叫 Francis Xavier。 Francis Xavier 是这个天主教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位这个传教士，他也想到中国去传教，可是呢就是进不去啊，进不去。最后他是在这个马六甲这个地方就住下来了，后来是在这个马六甲这个地方住下来。那么后他去世的时候呢，他是这个在这个他是在这个啊，在这个叫上川岛这个地方去世。这个地方能看得到这个中国这个广东那带的沿海，他就是在这个岛上呢含恨而终的，想去进不去啊，想去进不去。那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呢，中国是非常非常这个关闭的。我们称自己是礼仪之邦，那么称那些人是什么呢？就是 barbarian， 就是没有开化的人，叫夷邦啊，这些夷邦。那么那个时候的人呢，要到外国，要到中国去呢，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做生意都很不容易的。那个时候很多这个西方人他想跟中国做生意呢，那他们这首先想到就是从这个广州这边进去。那广州这边呢，当时这个贸易呢是只准贸易是5到10月有贸易，其他时间不准贸易的。那么如果你人呢也不能留在中国的领土上，就得跟船一起回去的。那么在5月到10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住到这个广州，他们叫商务馆啊，商务馆里面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商务馆在那边。那平时呢，你不能住在广州的街上，你做生意完了以后呢，你得回到这个商务馆里面去。那商务馆里面能住多少个人呢？只能住5个人，哈哈，5个人。这就是当时，这是当时这个中国对这个外面的这个的啊，这个抵制就是这样。那当时的这个你要做改革中，要到中国去宣教也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天主教也不认同，天主教也不认同。虽然天主教在这澳门有个很好的基地，可是你要是做改革中的这个宣教士呢，你澳门也进不去，他不让你进去。那个时候假如说你要想坐船到中国来这个宣教的话，假如说你要从英国来坐船，那个时候有个叫东印度公司啊 ，Eastern India Company， 这是在这个英国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公司做生意的公司，他就想垄断所有的一切，包括你要去中国的船只呢，只能通过这个公司里面同意你才能去，才能去的。所以 Robert Morrison 他到中国去的时候，他怎么去的呢？他要想坐船从英国到中国去。不行，东印度公司不能坐，我们的船没有你的位置。所以 Robert Morrison 他是从英国坐船坐到美国，然后呢再从美国呢好不容易再买了一张票呢，从美国再坐船坐到中国广州那里去的。因为他到了广州的时候正好是9月7号，那已经非常接近那个5到10月的这个交易期在那边了，他不得不住进当时的英国的这个商务馆里面去。那你知道这个 Robert Morrison 他到中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马里逊到中国。所以当时他坐的这条船叫做三叉戟号，这条船叫 Trident， 到中国去的时候呢，这个船长是一位美国人啊，美国人。所以当时他看到这位英国人不辞劳苦要从英国坐船到美国，然后再从美国坐船到中国去的时候呢，这位船长呢就对他说，他说马里逊先生， 你真相信你能改变中华帝国那拜偶像的习俗吗？那时候还是中华帝国，你真能改变中华帝国拜偶像的习俗吗？它有4000年的历史。那你知道这个 Morrison 他怎么回答他呢？ Morrison 怎么回答他呢？那 Morrison 回答他的这句话呢，就成为历代宣教士的一句名言。要不要我们放出来这段话？这个也就是2007年这个使者所举办的这个拆船大会的这个口号是什么？你看到那边讲说，我不能，神能。所以 Robert Morrison 他说什么呢？他说 No, I cannot, but God can。 啊，这就是 Robert Morrison 他所说的。那他知道说凭他自己的能力呢，啊，他什么也不能做，他也改变不了中国。可是呢，神可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耶稣告诉门徒所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就必得着能力。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 Robert Morris 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到底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呢？那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惊讶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么艰苦的环境中，他在东印度公司后来就做了一个这个管仓库的这个管理员，仓库的管理员。所以他就在这个仓库管理这个做用在这个仓库管理员这个职任上面呢，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他到这个就是他是这个1807年到的中国，那么在1813年的时候呢，那他就把这个新约就给翻译成中文翻译出来了。那么又过了10年呢，这1823年呢，又把旧约又给翻译出来了。他是在这边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文字的工作。那后来他还做一些什么呢？写了一本书叫《真道回答》，这本书专门讲这个基要真理的。那另外呢，把这个叫华文，就是英华，对不起啊，就是英语跟这个英文跟这个我们中文的语法的入门呢，写了一本这样的一本的这个啊一本的这样的书。另外呢，写了这个华英字典。他同时呢，在这个当时呢是第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出版一个中文的报纸，他的对象是中国人的，和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他所做的这些事情，那是非常非常让人惊讶的一件事情。那这是什么呢？这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必得着那能力啊，必得着。后来他在中国的澳门呢，开了第一间教会的这个医院。那另外呢，他在这个马六甲呢，开了一个叫做英华书院，他专门是为这些欧洲人想到中国去宣教传道的时候，让他们学习中文的这个地方。那真是了不起的，那真是了不起的。就像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虽然他不能，但是呢，神可以。他能做那一切事情呢，那是因为神给他能力，让他去做。其实不仅仅是使徒时代是这个样。那 Robert Morrison 马里逊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其实在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当你信主的时候，当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人告诉你说你以后要去做见证呢，要在那些你不认识的人前面，在你认识的人前面，在众目睽睽的看着之下，你要向他们做见证，向他们讲福音的道理，你敢去讲吗？那我想没有多少人敢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他们在受洗之前要上来做见证勇气都没有的。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不敢上去讲见证，因为我害怕，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见证，讲过话，害怕。所以我想很多很多弟兄姊妹啊，如果要说你有一天你信主了，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人做见证，向人讲福音的道理呢，我想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件的事情。我们能这么做呢，那是因为圣灵给我们能力。我想呢，你也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你在信主的时候，你有一天会带人信主。也许有一天，而且不是在教会这个地方，是在中文学校或者在你的家里面，有人跟你说，我今天真是受神的感动，我心里面有这样感动，你能不能带我做一个决志祷告？我想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那是什么呢？那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 当你看到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的婚姻关系都到这个破裂的边缘的时候了，能再回到这个美满的境地的时候呢，那我想我们也没有想到怎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是什么呢？那是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信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在讲台这个地方跟弟兄姊妹来传讲神的道，我没有想到，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信主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回到自己的故乡，在自己的同胞面前来传讲神的话语，来帮助弟兄姊妹，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也没有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回去的时候，我跟丽花我们会两个人一天能跟他们讲五个小时的道，然后呢还在有时差的情形下一天能跟他们讲五个小时，我原来也没有想到。那是什么呢？那是我们摩尔森告诉我们说呢，我不能，但是神能，借着圣灵的能力呢，我们可以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假如说没有圣灵的能力，我们一步都不能行，那更不用说要去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所以第一件事情要能完成神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必须被圣灵的能力充满。所以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呢，是应当被圣灵充满的教会。这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那我们再来看，耶稣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那是什么？那就是在这个第八节这边所说的，好，第八节所说，要不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第八节再来读一遍，来，但当耶稣说圣灵的能力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呢？那耶稣告诉说呢，是做什么呢？是做他的见证。他说做我的见证。那在什么地方做他的见证呢？在什么地方做他的见证呢？那么耶稣就说呢，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告诉我们一个神的心意跟神的计划是什么呢？神大好的福音呢，不单单给犹太人的，神的福音呢，不单单只给犹太人的，外邦人也可以得到福音的好处。犹太人虽然先听到这个福音，可是呢，最终呢，神要他的见证人在世界各个地方呢，向人传扬神的福音，让他们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听到神的福音。这是耶稣在这边所说的，所以在这边呢，耶稣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呢，应当是一个立足本地，但是呢是胸怀普世的教会。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是立足本地胸怀普世的教会。如果我们看耶路撒冷的教会或者历代的教会呢，包括我们历史教会呢，你会发现这个福音呢总是从这个本地开始做起的，是从这个 local 开始做起的。在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呢，你看到有一个模式是什么呢？那教会在耶路撒冷开始，那以前没有教会，在以前在这个圣灵降临之前还没有教会，所以圣灵降临，那么教会呢是在耶路撒冷开始的。在开始了以后呢，那你会发现呢，福音呢就传到了犹太全地跟和撒玛利亚，接着呢就是传到了地极。这在这个使徒行传呢讲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传开呢，是从2-8章所记载的。那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呢，那是8-12章所讲的。那么到地极呢，就是使徒保罗所做的这些事情，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所属的这个地方所做的事情呢，当时就称之为地极呢，那是在使徒行传的12章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这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当时福音广传的情形。这是当时福音按照当时的情形，也是按照当时的地理所发展的。可是呢，是不是每一个世代 每一个时代都得要按这样的模式，从 local 这个地方，然后呢到离 local 稍微远的地方，最后到最远的地方呢。那我想我们经常碰到的、经常遇见的、看到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我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个啊，说一个这样的教会。这是发生在一个大学城旁边的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这个学生跟这个年轻的夫妇。那么这个教会开始了以后呢，啊，六七年的时间呢，就租用了这个学校。因为弟兄姊妹热心的传福音，然后都把人带到教会，所以呢教会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后来就坐不下了，有点像我们今天，我们快要坐不下，不过还能坐下，都坐不下了。那当时这个教会呢就请了一位这个传道人，全时间的传道人来。那因为这个教会坐不下呢，就得要开始建教堂了，所以大家想到的是呢，我们有了一位传道人，然后呢我们要开始建这个教堂了，建教堂了。那许多人就不觉得，很多人就不觉得这个到远方去传福音，到远方去宣教有什么必要。因为他想的什么呢？想的是我们教会非常有限啊，我们在这个金钱上也有限，人力上也有限，我们自己呢非常有限。另外呢他想说，假如说各个地方的教会，他说假如说各个地方的教会都向在附近的人传福音，我们弟兄姊妹都向我们的邻居、向我们的朋友传福音，那福音不就可以广传了吗？在各个地方，他们都向自己周围的这个哈、周围的这些邻居、向周围的人传福音，而且每个人都热心的传福音，那福音也不就广传了吗？那还值得我们要跑到那个地方去干什么呢？干什么呢？那去那么远的地方，像做这样的事情，还有什么必要呢？那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跟你这样讲，你会觉得有没有必要呢？其实我们来仔细看看耶稣他是怎么跟我们说的。在我们下这个结论之前呢，我们看看耶稣是给我们怎么讲的。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在这个在使徒行传的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中心思想呢，第八节呢就是说做主的见证啊，做主的见证。怎么做主的见证呢？有圣灵的能力啊，在他们的身上，然后呢说呢到这个这些地方去，到该传的地方去呢，传讲神的福音，传讲神的福音。所以从这个文字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呢，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啊，这是讲的一个地域啊，讲的这个区域。这讲了几个地方呢？讲了四个地方，不不，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大全地，然后呢撒玛利亚，还有一个是地极，讲了这个四个地方。那么四个地方关联，这四个地方用的关联词有几个呢？你看中文看不出来的，为什么呢？这边第一个是要在耶路撒冷，这是第一个，然后呢一个顿号，然后接下来呢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一个和字，然后呢一个逗号，直到地极，就是这么。可是原来的原文不是这样的，原文不是这样的，原文是这四个地方，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呢，是四个地方用了三个的关联词，我们叫kai这个词，用了三个的关联词，就是英文那个和字。如果您看这个英文的圣经呢，那里面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清楚的。他讲呢在 Jerusalem and，有个 and 在那边，然后呢讲完这个犹大全地，还有个 and 是讲是这个撒玛利亚，然后撒玛利亚完了还有一个 and 呢是直到地极。所以当英文翻译的时候呢，他就非常非常的小心，把这个 and 全都给翻出来，生怕漏掉。那我们在中文呢看不出这些来，以至于我们在中文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以为说好像传福音，当时耶稣讲的传福音是一个先后的，先在耶路撒冷，然后到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啊，不是这样的。因为当时耶稣说的这句话，路加把它记载下来的时候呢，那个用的那个和呢，那三个和呢，告诉说这四个地域呢，他们都是一样的重要，都是一样的等同的啊，这样的等同的，是一样的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仔细来 读圣经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讲原来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虽然在当初那个时代呢，因为当初的情况，因为教会就是从耶路撒冷的，他必须要这样的出去的，那当时的情形，当时的发展呢，并不是一定是今天的情形，今天必须要照着这样模式，而是呢在所有的地方向所有的人传福音呢，那都是一样的重要，一样的重要。那你知道为什么西方的传教士会到中国去传教呢？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圣经的翻译在那边。好，他翻译在，虽然在当时在西方也有很多人还没有信，可是他们知道到中国去，到非洲去，到远方去传福音是一样的重要，是神告诉我们的心意，神的计划，神的心意就是在世界各个的地方做他的见证，传扬主的福音。这是使徒行传这节特别告诉我们的。所以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呢，应当是立足本地，然后呢是胸怀普世的教会。你说怎么做啊？你就不知道大家在公司的时候，这个讲这公司要有创新，要有新颖，叫什么叫 out of box thinking， right？ 叫 out of box thinking。 什么叫做 out of box thinking 呢？因为你有一个盒子把你自己限制在那里了，所以呢，如果你不跳出这个框架呢，你总会就在这个框架里面，就是只看到框架里面的事情。那告诉说要有创新，要革新，什么意思呢？你要跳出那个框架。同样的，传福音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就限制在历史教会这里，我们就限制在 Livingston 这里，甚至说只限制在 New Jersey 这里啊，不是这样的。我们呢应当跳出历史教会我们四周的墙，应当走出 Livingston 这个地方，就像刚才那首歌所唱的，走出去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其实每一次我去的时候呢，真是让我眼界大开。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真是我每次去的时候我自己的眼界大开啊！我不知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沮丧的时候，你在传福音有没有沮丧的时候啊？我真是有沮丧的时候。就是什么呢？我有的时候去布道的时候呢，呼召的时候就是没有人反应，哈哈，就是没有人回应的啊，我是蛮沮丧的有的时候啊。但是我总是想说，我去撒种的工作，那传福音呢也不是我自己的事，神会 take care of， 那我自己心里面得安慰。可是后来我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呢，同样的一篇道，我讲的是同样的一篇道，讲完以后呢，底下的这个朋友们他们就要举手说慢点慢点慢点啊，慢点。我说什么叫做信耶稣？你必须要相信神爱你，然后呢相信我自己是罪人，得罪了神，得罪了人，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舍命，解决了我跟神之间的洗净了我的罪，赦免了我罪，让我能跟神和好，而且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宰， under the new management， 就这样。那这个时候我才说，你们愿意这个信靠耶稣，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你们举手，一下子哗哗哗举起来了。哎，真是让我惊讶，为什么一篇这样的道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反响呢？有的时候我自己只在这里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虽然我很沮丧呢，不过我知道呢神还是要用我的，不是因为没有人觉知所以神就不用我了啊！我出去在外面宣教的时候呢，真是看到让我自己的眼界啊，让我的眼界大开。那这次去的第一站是一间这个民办的这个神学院，讲的民办就是不是政府，不是这个国家所办的这个神学院啊。为什么要这个民办？因为他们要支持这个中国的这个家庭教会啊，家庭教会，因为真是靠着国家设立的神学院，这些传道人总不够的，一年就那么几百个，那肯定是不够的啊。这次去看了一间这个民间的这个神学院，那到那边让我大吃一惊。为什么？因为我去之前总想着说，中国有这么多的这个异端在这个中国，那要怎么办呢？中国家庭教会将来的前景是怎么样的呢？我是相当的这个 worry 啊，相当的 worry。 可是我到那边的时候看到什么呢？ 一群刚刚二十出头的这些年轻人，一群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在那边不只是学神学知识，五点钟起来祷告，就是小敏啊，小敏唱的《中国早晨》，五点钟起来祷告。他们上神学院是都住在一起的，同吃同住。我们在那边跟他们游了一两天，这个跟他们一起吃饭，吃早饭、中餐、晚餐啊，非常简单的。早上就是馒头稀饭，然后呢，这个榨菜。那中午呢，就是两个菜加上一个汤，都是紫菜蛋汤啊。不过呢，在那边的弟兄姊妹呢，他们真是蛮有喜乐。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正好有两位他们是过生日，一个是21岁的生日，一个是24岁的生日。哎呦，你看他们在那边这个彼此之间那个融洽，那我真是很难想象，等到他们都出去的时候，牧养教会的时候，这些牧者们他们自己那种彼此那种弟兄手足之情啊，真是你能想象得到那种的远景。那另外呢，他们还学希腊文 ，amazing 啊！我看他们希腊文这个课本，然后呢也学希伯来文，还学英文啊，还学英文。他们这个图书馆里面的这个书，那还比我们这个教会的图书馆里面的书那多了。你在中文里面最好的查经的书、解经书呢，他们那边都有啊，都有。那真是感谢主，他们是当时从香港那边买过去的。那我从他们的身上呢，我真是看到了希望。同时在那边碰到了一位在中国教会里面服侍了30年的一位老师，他非常的谦卑。我甚至想跟他说，我们要不要一起照张相？他说不能照相，因为呢，他怕照相了，将来他的身份就暴露了，他不知道这个相片有一天会跑到哪里去啊。30年在那边。他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专门上那门课叫工人的装备，就专门这个讲这个工人，这个做一个神的工人，做神做一个牧者应当如何装备。30年已经在中国教家庭教会里面服侍，那你看到他那种谦卑啊，那种爱主呢啊，同时呢对这个学员们那种的要求呢，那我真是感谢主。我从他的身上，我从这个神学院里面，我真是看到了希望啊，真是看到了希望。那我们的下一站是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下一站呢，是5天的聚会，而且呢每天5个小时在那边聆听神的话语。那我知道神是在用我，虽然我没有走出去的时候，有时候我还是蛮沮丧的，不瞒大家说。不过呢，我知道到了那边呢，那神真是大大的使用我们。礼拜六下午3点讲完道，那我们叫第二天就要坐飞机了，我们要赶回另外一个城市坐飞机。那赶到城市坐飞机，我告诉另外说，今天也许我到你这边来，我一位朋友说，今天晚上到你这边住一住好吧？他说好，欢迎你。不过你来住呢，有个条件，今天晚上我们有个团契，你要来跟我们分享。我说那好吧，既然他这么提出来，我就去。所以下午3点讲完道，然后呢就是坐着车到那边，赶到那边6点，然后赶紧吃下饭，然后7点再讲一场。然后他我讲完了，他怎么说？他说夏伟柱，实在是对不起啊，把你在这边又炸了一次，就像炸油一样又炸了一次。不过他说呢，凡是外面来的人，我们都要给他炸一炸。其实你知道，没有走出去时候呢，我想神也就用我这么多而已。不过当你走到这个外面，走到宣教工厂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真是在不同的场合，在不同的地方，在大大的使用我们，也给我们信心，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有用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有使命的人啊，有使命的人。所以当回来的时候，虽然很累，不过我心里面有一种这种感触，就是说神啊，我真是感谢你，你终于把我带回来了。虽然累，不过呢心里面有这样的喜乐，因为知道说神在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有一个有使命的人啊。去远方，也许你会说，我现在什么也没有装备好，我怎么去呢？如果我去远方，我应当做些什么事情呢？那我有一位这个在公司的同事，他是那个韩国人，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韩国人。那他们教会经常要到这个秘鲁去这个宣教，他 也不能教什么课程。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去的非常，他觉得他非常去那边，他非常的这个非常有非常多的喜乐，他觉得他很愿意去。我就问他说，那你去那边做什么呢？他说 ，You know, I want to cut people's hair， 他帮人家剃头。我说那很好。我问他，你剃了多少个头啊？他说我去这一趟剃了42个头。哇，42个头。能做一些，不过我想他去那边不是去剃头哈，他去那边其实是把他的眼睛张开，他能看到，用心灵的眼睛看到在宣教的工厂上，在远处呢，神国真是有这么大的需要啊，真是有这么大的需要。他是啊，他是告诉我，他告诉我说，就那次的原因呢，之后他就每年教会只要有宣差这个人出到秘鲁去，到南美洲，他就愿意去，他就愿意去。我想在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中间，苏明姊妹她也知道，曾经带过我们的年轻人到这个台湾去，那也真是让他们眼界大开。我儿子去了，你知道他去的时候他非常的沮丧，属灵里面非常非常的低落啊。那回来呢，啊，真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他回来，他的 keychain 上面是一个台湾的这个一个小岛的这个 keychain 哈，就是钥匙圈。那中间是一个空心的，画了一个十字架在那边，这个空心的，那你就知道说要向台湾的啊，台湾的这个同胞呢传福音。然后呢，上面还有一句话记得很清楚的样 ，Real man loves Jesus。他说，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说 ，Real man loves Jesus， 真正的男子汉是爱耶稣的。那我问他，我昨天我就问他说 ，Well, what do you think？ 在你的同学当中，高中的同学，假如说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个 real man， 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如果他不信主的话，他会怎么想？他说 ，Well， 他们想的什么呢？赚钱啊 ，be successful。Make lots of money， 这是他们的 be a real man。然后呢，你可以有不同的 girlfriend to show people you are a real man。那还有什么呢？也许就是觉得说肚子里面更能多装一些啤酒 ，you are real man。哎，你知道这是社会上一般人讲的 what's a real man。但是呢，你知道当到了这个宣教的光，当你把眼光眼注目在神国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呢？那就是不一样的，那就不一样的。Real man loves Jesus， 这是他去宣教回来所得着的。那我想神给他的触动是很大，那次去台湾的宣教，那我真是要感谢神啊，感谢神。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我们应当走出我们的教会，我们应当走到远方，看到远方神国的需要啊。这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呢，是一个立足本地，同时呢胸怀普世的教会，这是第二点。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第三点，一个有使命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那耶稣告诉我们呢，就是那个中心的那句话说，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那做我的见证就叫很，虽然是很短的，中文跟英文的不一样的翻译，中文叫做我的见证。所以呢，你感觉是去做很多事情，做神的见证，就是有点行动上面的。可是英文呢，英文呢他讲的是说 be my witness， 是成为我的见证，是我的见证。其实我觉得中文的翻译跟英文的翻译都是很好的，一个讲呢行动，去做神的见证，在人众人面前为神做见证，那是行动方面的。那英文是翻译呢 be my witness 呢，讲的是 become my witness 呢，就是成为主的见证，是主的见证，讲的是说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见证神，一个呢用我们的行动来见证神，一个呢是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是非常好的翻译，非常好的翻译。那我们知道呢在初期教会，就是彼得约翰他们所在的那个时候的教会呢，那个时候教会呢，他们真是做神的见证。何以见得呢？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在使徒行传的2章42节，我们要不一同来读啊？在使徒行传的2章42节，然后呢读完再读46节，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来，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使徒行传2章42节，来。 接着是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然后四十六节怎么说呢？四十六节然后赞美然后呢有没有一个叫得着众民的喜爱，那是好，那是四十七节。所以这边讲一件事情，他们真是神美好的见证。这个众民讲的是什么呢？众民如果按照原文翻译呢，就是所有的人，好，所有的人。当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些人信了耶稣，还有不少人没有信耶稣的。那么呢，众人就指着呢，就是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些人。那喜爱是什么呢？喜爱这个字翻过来就是产生好感，好，产生好感。你知道他们的见证，他们在神面前那种的诚恳，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他们的诚实，他们的敬虔，他们有满足的喜乐呢，能让周围的人呢对他们有好感。也就是这边讲的呢，也就是讲的得众民的喜爱。因着这样呢，因着这样呢，他们就把福音传给还没有信的人。这是成为主的见证啊，成为主的见证，也是做主的见证，做主的见证。那我们也知道，做主的见证，这个见证这个字也是一个殉道者的意思，殉道者的意思。那我们知道，跟随耶稣的人呢，他们不仅仅是传扬神的福音，也是为主殉道的啊，为主殉道的。过去是这样子，其实在我们的今天呢，我们同样，我们每个人也是用我们这生活的见证来引人归主的。这次我回去呢，遇到一位这个听到一个见证，也是我看到的见证，那我真是让我感动啊！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见证是什么一个见证呢？在当时我们去的那个教会呢，有一位这个姊妹，我们2004年去的时候呢，当时弟兄就跟我说夏老师啊，都是叫夏老师，夏老师，我们这边最近来了一位姊妹，她就是很爱这个打扮。好打扮，可是呢我们又不好说他，他就是每次都穿得这么漂亮，好，这打扮来到我们聚会这，可是呢就我们就说不太合适，可是我们又不好说他，你能不能帮我们说他一下。那我想说反正我是外来的，我说就说，你要我说我就说，反正下次的话你们还会叫我再来，那我就说了，我就说了，说弟兄啊，就说姊妹，如果你在衣着上有些什么让弟兄姊妹觉得跌倒的地方或者不合适呢，那你就不要穿啊。就是讲的那位姊妹。那么这次呢，去那边的时候呢，在车上就听说，他说我们在哪里聚会，说在某某姊妹家。那我一听，我说是不是就是那位曾经有人叫我说叫他不要把这个再来到教会这个衣着打扮这么不妥当的衣着打扮的这位姊妹，她说哎，就是她，就是她。那我想哇，她有这么大的变化吗？她真有很大的变化啊，真有很大的变化。为什么呢？因为我到了那边一看，不仅是她自己信主了，她的先生也信主了，不仅她的先生也信主了，她还开放家庭让大家去会。开放家庭在国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有一定的风险在那边的。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因为他为什么是那个爱这个打扮呢？那是因为他原来有开一个这个时装这个小店铺在那里哈，那近水楼台嘛，就先把这个时装店最好的先拿来穿一穿他这么当然是买来的了自己给自己做生意不过呢，你知道这次我们去那边一连五天的聚会，那是黄金节，大家都是这个黄金节是大家购物的好时间嘛，他自己开一个店，他跟他的先生一连五天都不去那个店看一眼啊，都交给别人了，不去那一个店看一眼，那他是真是改变了。后来我就问说他是怎么改变的啊？怎么改变的？然后旁边有人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就在我们2004年回来之后呢，他的母亲得了这个癌症。得了癌症是得了内脏，我记得是肝癌。那肝癌就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治疗，后来治疗的过程中呢，就一直就没有好过，用那个化疗都没有好过，所以到最后呢，就是大小便都失禁了，然后大小便失禁了。那医生对他最后的诊断说，他没有救了啊，你就让他把他 带回去吧，让他好好的活三个月，好好的照顾他。那我们这边也没有办法，他们一听说也没有办法，只有三个月可活，然后呢就是大小便都失禁了。那医生既然下了一个这个诊断书，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那他们就给他带回来了。不过带回来呢，那教会的弟兄姊妹真是迫切的为他的母亲祷告。医生下了诊断说三个月可活了，弟兄姊妹绝不放弃，为他祷告，迫切的祷告。那你就看到圣灵在那边做工。我去的时候三年都过去了，他母亲还是好好的活在那边。哇，这件事情让他大大的震撼，他真正感到神与他同在，神真是信实的，神也是慈爱的，神是一个活生生的神。那他原来跟他的先生呢还是闹别扭的，闹别不仅仅是小的闹别扭，就是到了快要离婚的地步，两个人都已经分居了，分居了。那这件事情也触动了他，他在家里面为主做见证，把他的先生带到了教会，把先生带到了教会。而且呢他的先生在教会里面还热心的服侍我们。这次去呢，他说他有一件事情他专门做的，什么？专门为安全祷告。这是他先生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呢，因为他先生不仅开店，而且还做了一手的好菜，那专门为我们这个大家在聚会的时候就做菜。他为又想说他不要错过听到的机会呢，早上一早起来就先把菜都准备好了，把那个佐料都准备好了，菜都切好了放在那边，等到十二点钟的时候，我们十二点吃饭，他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赶紧把那个菜做好。虽然时间短，那做出来是很好吃的。那你就知道他对神的话语的这个追求。而且他们的现在的这个有怎么样的美满呢？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五一的时候李林牧师到那边去，他们有个叫这个婚姻家庭这个，因为五月不叫夏令会了，就婚姻家庭的这个营会。那去的时候就我看了有十几位先生穿的西服，太太穿的这个婚纱，在那边跟李林牧师照。哇，我一看好气派，我在中间找一下，居然找到他们两个一个夫妇在那个中间。那真是感谢神，真是感谢神。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用他们自己改变的生命来见证神啊，见证神。他们真是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改变的生活方式来见证神，来引人归主。所以当人听到他们的见证，看到他们所摆上的，看到他们的改变的时候呢，就知道说原来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呢在改变我们，赐我们能力做他的见证啊，做他的见证。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短的这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位宣教士，就叫 Eric Little 啊 ，Eric Little 叫李戴尔啊，李戴尔。如果PowerPoint 那边能看到他的这个 picture 呢，那非常好。你能看到这位哈，是在田径场上，他这个飞，我们叫飞人呢，他是这个他是这个1924年的时候这个 Scotland 就苏格兰，英国的苏格兰一个田径的选手。那他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知道什么呢？就是他在礼拜天当时他就是为了跑100米而训练的。那100米他冠军呢也就只有数他不数别人了，但是因为礼拜天100米的赛跑是在100米的赛跑在礼拜天呢，他就决定不参赛。结果在很多人觉得很可惜，失去了一枚金牌。那他说什么呢？他说礼拜天是我敬拜神的日子呢，我不参加赛啊，我不参赛，他宁可放弃得金牌的机会。那么后来呢，他这张我记得是应当是在呢，他在后来的400米的这个接力跑中呢，他跟同伴打破了奥运会的记录，打破了世界的记录啊，得了这个奥运会的金牌。那这样一位这个选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位在田径场上为主做见证的。他一句名言说 When I run, I feel God is pleased。 他说当我跑的时候呢，我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呢，我知道神喜悦我。他就这句是他名言。那有一件事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呢，他是宣教士的孩子。那位一对宣教士呢，是在中国宣教士的孩子，他是在中国出生的。他后来到了英国去上学，上完学之后呢，他又回到中国，在中国做了宣教士 啊，在中国做了宣教士。那么当时他加入这个内地会，就是戴德森他的后代啊，就戴德森开始跟他的后代一直在这个啊，在办的那个内地会。他在内地会里面帮助一个这个学校，后来在这个中日战争的时候，那整个学校就被日本兵包围了，所有的人都成了战俘，其中的战俘呢包括外国人啊，包括像英国，还有包括就是当时的盟国里面的很多这个孩子也有，成人也有，那就是包围了，所以他也做了战俘，就被抓到了这个日本人的集中营里面去了。那你知道他是一个田径这个运动员，他有这个健壮的体格，他不仅有健壮的，他是非常乐意来帮助人，来鼓励人啊，帮助人鼓励人，在那个集中营里面真是需要啊，真是需要，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哪一天这个战争才会结束，在集中营里面做战俘，做战俘，那他在集中营里面呢真是为主做了见证，非常好的见证。他在学生中间呢，学生中间呢是所有的学生最喜爱的人啊，最喜爱的人。后来在中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呢，非常可惜的呢，他就在这个战俘营里面就去世了，就是在中日战争结束就快要结束的时候呢就去世了。他现在的这个坟墓呢还是埋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天津那个地方啊，天津地方。你知道人对他怎么形容呢？人对他什么形容？他是这么的啊，对别人是这么的有爱心，有这么的怜悯，所以有人就说，我看到了 little， 就是看到了李戴尔，就看到了耶稣。当我看到了李戴尔，就看到了耶稣，那是什么呢？那是用他的生命为主做见证，就是在耶稣这边告诉我们所说的，做我的见证。他用他的生命为主做了个美好的见证，让别人看到，看到了他就是看到了耶稣。那真是感谢主，真是感谢主。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呢，应当是愿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是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的教会。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有个例子呢我来不及讲，不过我可以跟大家啊非常快的讲，是你知道我们历史教会现在，我们在这边这个教会能做多少人，大家可以估计得出来吗？300人，300人哈。我可以告诉你，历史教会这里我们可以曾经做到1200人，那是因为有好几堂的聚会，曾经做到过1200人，这不是骗你的哈，这不是骗你的，这是原来在这边的牧师所告诉我们的。可是呢你要看在这边的啊，他们这个英文这个这边英文教会现在只有多少人呢？只有30-40位，60-70岁。那这才是从50年代末才刚刚开始的。你要知道这个教会什么时候建的呢？那边墙角上面还有个年代，你在那边可以看看。曾经是1200人的教会，到了现在呢，只有40个人的教会，60-70岁的老人家。可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还有一个教会，我所看到的。那是我也是带大家曾经去参观过的，在宾州 Lancaster 那里，那叫 Calvary Church， 那个教会比这个教会原来还早呢啊，原来还早呢。现在那个教会有多少人呢？我想几年前是有3000人，那么每一堂聚会呢是有2000人的座位，可以有容纳1500人坐那边，非常这个就是 comfortable， 就坐在1500人，那是3000人的教会。那个教会呢原来是在 Lancaster 市中心的啊，市中心的啊，它就呢随着当时这个 Lancaster 这个城市中心变成工业区呢，居民都往外搬的时候呢，他们也跟着他们的会友立足本地，这个立足本地的教会呢跟着他们的会友一同就慢慢搬，慢搬到这个郊外来了。那个教会里面啊，教会里面呢啊，你如果不注意看外面呢，你不注意看以为是一个帽在那边，你进去看呢，哎呀那真是不得了。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两个例子。它的有个乐池，它里面有个乐团呢，那乐池里面如果你不注意看，真像是在林肯那个在那 Carnegie Hall 里面那个乐团啊，乐团。 如果你去他们的一次的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圣诞节演这个耶稣，这个在圣诞节的时候演这个三博士，东方三博士来拜见耶稣，这个牧羊人来拜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动用多少个演员呢？150个演员，哈哈，150个演员。你能看到是一个非常兴旺啊，非常兴旺的教会，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教会。它里面呢还有个篮球场，不还有一个小咖啡馆在他们的里面啊，小啊，非常兴旺，非常有活力这个教会。那你问说，像这样的两个教会，他们区别在哪里？有什么区别没有呢？为什么一个教会是这样的，另外一个教会，更老的教会，如今还是兴旺，这么福音这么兴旺的呢？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有个秘诀啊，有个秘诀。因为我认识他们的这个主任牧师，因为是在使者啊董事会的时候呢，就认识他们这位牧师，荣誉牧师，他叫 Eric 啊，他也叫 Eric Croton， Eric Croton， 他已经退休了，不过一年至少有两次见面的机会能见到他。我从他自己的身上，他是一个70多岁、80岁的人了。当别的教会没有牧师的时候，请他去做牧师的时候，他还照样的去担任临时的牧师。那我知道在他的身上有圣灵的能力，在他的身上，他所带领的教会也一样有圣灵的能力充满他的教会。那他站起来跟我们分享圣经的经，我们开董事会的时候，前20分钟，每次开会之前都有20分钟的分享，大家最喜欢的就是他的分享。那你要知道，这里面他分享的面对都是这些使者的董事们呢，他跟董事们分享，他每次的分享都是大家最喜欢的分享。为什么呢？他只要一站起来呢，他的 message 已经讲出一半来了。他只要人一站起来，人家一看到他，他的信息已经出来一半了，那些信息已经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呢，他在众人的面前，他是一位有美好见证的啊，有美好见证的牧师。那另外一件事情我知道呢，这个教会呢是立足本地，立足本地就是他们那个教会从市中心一直搬到最后的郊外。还有一个呢，胸怀普世。你怎么能知道呢？一般的教会每年一次的拆船年会，一个礼拜就是周末，那请一些宣教士回来做鼓励弟兄姊妹啊，然后呢讲一些宣教工厂的这个见证。知道他们这个教会宣教年会有多久的时间呢？一个月，4个礼拜，把他们教会所有支持的宣教师都请回来。他们教会那个时候是3000人，就是大概有1000个家庭左右。他们支持了100家的宣教师跟宣教机构，那每10家就支持一位宣教师或一个宣教机构。那是什么呢？那是这个教会福音兴旺的所在。他们立足本地，可是呢他们胸怀普世。那这样的教会呢，是门神所喜悦的，也是神所赐福的教会，那也是神大大使用的教会。但愿我们历史教会也能成为一个有使命的教会，也是成为一个门神喜悦、被神所赐福、也门神使用的教会。我们一同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你创造了我们，你也拯救了我们，在茫茫的人海中你拣选了我们，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原来这样的不配，可是我们居然能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让你自己的祝福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让你自己的祝福临到我们的家庭，也让你自己的祝福临到我们的教会。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们的这教会里成就了这所有的一切。主，我们还要感谢你，因为借着这段的经文，你自己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在你自己的拯救计划中，我们居然能有这样的一份。主，我们算不得什么，可是主，你这样抬举我们，这样的看重我们。你本不要我们，你本不一定要靠我们去传扬主你大好的消息，可是主，你居然使用我们。主，我们要感谢你，那是因为你为着我们的缘故，为着我们能活出你那美善的生命的缘故。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我们自己虽然得救，可是想到 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自己的同胞，还有我们所欠的福音的债。主，你特别来帮助我们，因为当初西方的宣教士能这样离开他们自己的国家，到我们的故乡，在那边传扬主的福音。主，我们为自己所不能没有做的，求主你特别来赦免我们，也特别来装备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灵能力大大充满的一个人，也成为能立足本地、能胸怀普世的人，更让我们为你做见证，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让人在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的见证，就把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感谢你把这样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在你自己的国度中有份。听我们的祷告，将祈求祷告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